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朝鲜的谈判进行良好，整个亚洲都为之兴奋。
川普总统下令为悼念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市一家报社被枪杀的五位美国人降半旗。
川普总统说，美国目前没有任何针对世贸组织的行动，但是警告说，如果美国得不到妥善待遇，将可能采取报复行动。
7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每年的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美国的国庆节。今年的7月4日是美国诞生242周年。
国庆节来临，美国人以放烟花和唱国歌的方式庆祝。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展现美国军人唱国歌的情景。
是的，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节目。节目一开始还是先关注白宫。美国总统川普说，与朝鲜的谈判进行良好，而且整个亚洲都为之兴奋。与此同时，贸易和关税争端越演越烈之际，川普总统再次批评美国的哈雷摩托车制造商。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昨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当中呢，就已经有记者提出疑问了，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卫星图像显示，加上呢有这个报道说，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说呢，朝鲜的确还在进行这个核项目。那么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之前在川金会之前呢，朝鲜有邀请各国的媒体前往丰西里的核试验场来观看这个爆破试验场。不过呢，最近的卫星图像则是显示这个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呢，看起来这个辅助的设施是完好无损，而且呢，我们看到当时呢，朝鲜还说还炸毁了这个龟城以北的一个导弹的发射台。不过呢，现在看在卫星图像的分析呢，在六个已知的发射台，还有其他的试验场等等呢，也没有任何的变动，或是有任何销毁的活动。那么在今天呢，川普总统早上他就对这个朝鲜提出了这个辩护啊，他在推特上为朝鲜辩护说，他说呢，我们跟朝鲜有许多良好的对话。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朝鲜已经有8个月没有进行导弹试射或是核试验了，整个亚洲都很高兴，只有反对党包括假新闻媒体在那里抱怨，要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早就跟朝鲜打仗了。那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早上，星期二早上，川普总统现在推特上为朝鲜辩护，并且呢还骂质疑朝鲜核试验没有这个完全这个非核化的人。那么呢在早上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来上班的途中，在白宫的西厢外面被记者拦下来，也询问了类似的问题，问他说，到底美国是否真的相信朝鲜的无核化，以及现在谈判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早上的说法。
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我不会证实也不会否认那情报报告，我不会评论。我们跟朝鲜几天前才开了很好的会议，由金城大使参加的，而正如你知道的，国务卿也正要前往朝鲜，我们将继续通过沟通取得进展。目标跟以前一样，就是无核化，而我们将继续向前推动，继续跟朝鲜合作。
是的，我们刚才听到了，就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二的早上对记者表示说，他白宫方面还是认为现在跟朝鲜的谈判是进行的十分顺利，并且呢也宣布了，就是蓬佩奥国务卿将在7月5号前往平壤，亲自跟金正恩还有他团队见面，继续讨论无核化的议题。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呢，川普政府打算对各国寄出高关税，那么现在引发了包括中国、加拿大、欧盟、墨西哥等国要以高关税来反制的措施。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关税争端的担忧之下呢，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哈雷摩托车已经表示说呢，为了因应这个关税的争议啊，也担心他们的这个消费者会流失，因此将把部分的生产线移到美国的境外。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川普总统曾经严厉的批评，不过呢在上个星期6月28号参加富士康威斯康星州的工厂这个破土的典礼的时候呢，又比较缓和的态度，希望哈雷摩托车能够留在美国。但是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又再度在推特上痛骂哈雷机车，他说呢，现在哈雷机车要把部分生产线搬到美国境外， 我的政府正在与其他想要搬到美国境外的美国境内的机车公司合作。哈雷的顾客们对他们的做法很不开心。2017年他们的销售跌了7%，美国才是热门市场。不过呢，今天这个记者就是问白宫说呢，到底川普政府正在跟哪一些外国的这个摩托车的这个生产商来谈判，希望把他们的这个摩托车生产这个搬到美国的境内。对此呢，白宫则是不予以表示，说到底是跟谁谈的。那么说到这个富士康的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6月28号跟郭台铭一起为富士康的工厂破土了之后呢，那个富士康当地的这个灭瓦基哨兵日报则是报道说呢，富士康原本答应在当地要新建的是10.5代的面板工厂，但是在川普总统为他亲自破土之后，现在却变成技术含量较低的6代面板工厂。而且这个消息呢，也是由郭台铭的特别助理胡国辉亲自向媒体证实的。所以呢，不晓得是说到底富士康接下来他的这个投资量，还有他的投资金额，还有他的投资项目，是否真能够像川普总统所预期的一样。主持人，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亚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在川普政府即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开征惩罚性关税时，至少有一种来自中国的商品会幸免，这就是烟花。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鲍荣。那节目的刚开始我们也说到，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那么在这个喜庆的日子呢，全美很多城市都会燃放烟花来庆祝。那据统计，美国人每年燃放的烟花量是在不断上升的，在去年就超过了2.5亿磅。那么这些烟花，人们在燃放的时候呢，会发现大部分都是进口自中国的。我们来听听美国烟花协会执行董事朱莉·赫克曼是怎么说的。美国人后院燃放的烟花大约99%在中国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我们在大型演出中看到的专业烟花大约有70%在中国生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生产国和供应国，不仅供应美国市场，还供应全球市场。他们制作烟花的工艺精良，我们依赖中国也是因为他们制作的烟花品质高，燃放表现稳定，安全性也不错。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烟花量的价值呢，过去20年来也是一直的呈上升趋势，从1998年的2.8亿美元猛增到去年的8.85亿美元。那预计美国今年呢是将从中国进口超过9亿美元的烟花。那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将在本周五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惩罚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那么烟花这种为独立日以及其他节日增添喜庆气氛，但是却高度依赖中国的商品呢，暂时还没有受到关税的波及。不过赫尔曼表示，他们仍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关税的情况。现在烟花还不是被加征关税的商品，烟花从中国进口，如果加征关税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那美国呢，并非一直以来都是高度依赖中国的烟花。美国原来也是有自己的烟花产业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例如俄亥俄州。赫克曼表示，烟花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美国在环境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法规收紧之后，本土的烟花产业呢就渐渐萎缩了。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了美国的烟花的主要来源。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好，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节。
为了准备庆祝的活动呢，美国的消费品的安全委员会星期三演示了烟花的破坏力以及造成人员伤亡的潜在可能性。
演示过程显示非法或不当使用烟花的危险性。美国人准备好了在7月4号庆祝独立日，届时大批民众聚集，通常会有商用和私人烟花的表演。
When you buy and use illegal consumer firework, 当你购买合法烟花产品时要十分小心，因为威力很强。我们认为人们低估了这些部件的威力，如果把它放在手上或头上，你会有生命危险。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说，2017年出现了7起和烟花相关的死亡事件，受害人年龄从4岁到57岁不等，另有12900多起和烟花相关的急诊就医病例，其中67%都在7月4日独立日前后一个月内发生。2015年，迈克尔·斯潘塞到蒙塔纳州一个朋友家去玩，他手里举着的榴弹型烟花爆炸了，他被炸掉了几个手指，为此做了十几次手术。
我认为分享这个信息并让它传递出去很重要，这就是烟花十分危险，烟花并不总是按照人们的计划走。我今天能活下来，大概就是让我来跟其他人传递这个信息。
在美国，一些形式的烟花可能在一个司法管辖区是允许的，而离开那里就是非法的。
However, 要知道所有的烟花都能造成人体伤害，合法非法的都如此，因此要安全使用。
全国烟花协会公布了一则安全视频，显示应该如何适当的安放、使用以及处置烟花，并敦促消费者遵守包装上的使用说明。消费者安全委员会说，就算是闪光棒也有危险性。根据独立日前后的共30天时间里发生的受伤事件估算，有14%的人因此受伤。大家都同意，在放烟花过程中，各方面的安全都要考虑周全。美国之音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美国迎来了暑期旅游的高峰期，中国官方给在美的游客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待遇，提醒中国游客美国的治安状况不好，枪击频发。
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使馆做出如此的通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美国的游客似乎对这样的内容并不认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6月28日发布的通知中，官方提醒来美游客，美国治安不敬，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建议警惕周边可疑人员，避免单独夜间外出。美国是否真如通知中所描述的犯罪频发呢？
其实由我看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在美国，因为我来这几年当中，也没有丢过东西，没有被抢过，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可以。
我之前是在波士顿待了5年，都没有这方面问题。虽然当时那个我也亲身经历了那个马拉松那个恐怖袭击，但是还好，那边还是挺安全的，警察效率挺高的。
治安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我们来的这长时间也没有什么，是吧？那我们晚上跟着是好像到处转一下子也没有什么。
Dangerous anywhere, anyway.
无论到哪儿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现在这里看起来平静安全，所以我不害怕，可能晚上会害怕。
So I'm not scared. Maybe at night time.
独立日前夕的华盛顿国家广场上游人如织，受访游客普遍表示，美国国内的枪击案是他们对治安问题保持警惕的主要原因，但并不会影响来美旅游的决定。高先生就经常遇到中国游客的疑问。
有的人会问，然后是不是来到这边像这个大家电视报道上这么多，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是美国的这个媒体这个就是可能是藏不住一些东西，会很开放，然后很自由的播一些东西，然后政府也无权来这个控制。
这些枪击案件这都公开报道的知道。
那您会不会因为这个担心美国治安？
目前还没有特别强烈的那个想法。
那您就是来了这两天，觉得美国治安怎么样？
感到这我们感觉到的还挺好。
国内的报道就是说校园有枪击案，这个警察欺负这个黑人有，看那个镜头拍了有，但是我们来之后没看见什么，没发现。他这个治安这个个别现象肯定是有。但哪个国家哪个地方都肯定有一点点，不过是普遍性的，对不对？
对于使馆通知中购买医疗保险的建议，饶先生表示认同。
年纪大了，怕有什么毛病呢？买个保险呢，对自己有好处。
又到了夏季旅游出行的高峰，而美国仍然是很多中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在2017年，有大约300万中国人来到美国，而这个数字在过去的五年中一直在稳步上升。针对中国使馆的通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管理局 ITA 拒绝置评。ITA 预计2018年中国旅客数量将同比增长 7%， 超过320万人。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华盛顿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了赴美安全警示，有评论认为警示发布的时机引发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联想。
稍后的专家视点也会为您分析这一最新的发展。
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将约见另外两到三名可能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之后，将提名重要的终身制的大法官人选。川普总统计划在下周一公布他的人选。川普说，他周一会见的四名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非常的棒，说他们都是很棒的人，不论是学术上还是其他方面。据报道，这四人分别是艾米·巴雷特、布莱特·卡瓦诺、雷蒙德·基斯·里奇以及阿穆尔·塔帕尔。
另外一方面，川普预计将会见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汤姆斯·哈迪曼。新闻报道说，他是去年川普总统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时的人选。那一次，川普总统最终选择了保守派的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他获得了参议院的确认，并且在最高法院已经供职超过一年。川普总统下令为悼念在马里兰州首府安娜波利斯市一家报社被枪杀的五位美国人降半旗。此前有报道说，川普总统拒绝了当地市长降半旗的请求。
安娜波利斯市市长加文·巴克利周一表示，川普总统拒绝了他降半旗的请求，但川普后来下令周二全天降半旗，直至日落。首府线报的四名记者和一名工作人员上星期四被枪杀，据说枪手长期以来一直对该报社有所怨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告诉记者，总统听到这一请求后做出了降旗的决定。
川普总统一听到市长提出的请求，就要求我们联系并核实市长提出的请求，当我们核实后，总统要求立即降半旗。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说，川普政府准备取消联邦政府指示大专院校为扩大多元化而在录取新生时考虑种族的政策。奥巴马政府曾经发布了一些指导原则，向希望把种族列为录取考虑因素的学校提供法律建议。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打算争辩说这些指导原则是错误的。《华尔街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川普政府官员计划争辩说，这些指导原则超出了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并且误导了学校，因为法律所允许的合法的平权行动的类别实际上有更为严格的标准。奥巴马政府时期领导学校民权执法事务的官员阿努利马·巴尔加瓦不同意报道中所说的川普政府的法律观点。他说，奥巴马政府只是向那些研究继续以合法的方式采取平权行动的学校提供指导原则。
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目前没有计划对世界贸易组织采取行动，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公，就有可能采取报复行动。
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到访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并肩站立时说， WTO 已经让美国吃了大亏。
WTO 对美国十分不公，我希望他们改变做法，他们对我们特别不好，很多很多年了，这就是我们在 WTO 吃大亏的原因。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计划，但是如果他们对美国不公，我们就要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官员反驳了有关白宫已起草的一份报告，允许总统在 WTO 管辖权之外决定增加关税的报道。这项提案很可能在国会受到反对，包括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很多议员对川普前所未有的威胁举动以及对美国贸易伙伴的关税惩罚，包括他最近要对欧盟汽车征收20%关税的威胁感到震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说，世贸组织知道必须进行一些改革。他说，我认为的确有必要让世贸组织的活动与时俱进，并保持一致，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也否认华盛顿计划退出世贸组织的消息，并称之为假新闻。
美国的星条旗也被称作古老的荣耀，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它几乎是一个宗教偶像。国际专家为您讲述星条旗的起源。尽管基督教徒们总是在圣经中寻觅真理，但他们在移民政策上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中国发布赴美安全警示，有评论认为警示发布的时机引发反击美国贸易战的联想。专家释联为您分析。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ough the perilous fight.
Fo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They proved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Oh, say does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yet wave?
Fo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川普总统称与朝鲜的谈判顺利进行，整个亚洲都为之振奋。而在关税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川普再度抨击美国的哈雷摩托车。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为了准备庆祝活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星期三展示了烟花的破坏力以及造成人员伤亡的潜在可能性。川普总统下令为悼念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市一家报社被枪杀的五位美国人降半旗。
美国的星条旗也被称为古老的荣耀，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它几乎是一个宗教偶像，不过历史上并非一向如此。
在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统帅的大陆军的各个团队曾用各种旗帜宣布从英国独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埃里克采访的一位美国国旗专家，请他谈谈星条旗的起源。
厄尔·威廉姆斯说，就他所知，美国国旗经历了许多变化。
The flag evolved. It evolved from an unofficial flag to an official flag.
它从非官方旗帜演变为官方旗帜。说到非官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谁创造的，但是第一个使用它的人是约翰·保尔·琼斯，他是大陆海军的一名中尉。他声称在1775年12月在船上升起了有13个条纹的旗帜，7条红色条纹和6条白色条纹。旗帜的左上角有英国国旗的图案。
7 red stripes and 6 white stripes. And in the upper left-hand corner, that's called a canton, the Union Jack of Great Britain was displayed.
威廉姆斯称自己是一位研究古老旗帜的专家，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要讲，这十三个条纹代表了十三个州团结一致的反对英国的统治。
That was the flag that George Washington used the very next month.
乔治·华盛顿一个月后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总部用的就是这样的旗帜。1776年北美各地殖民地纷纷采用了这个旗帜。
这是1776年7月4日独立日使用的非官方国旗。第一个官方旗帜后来出现，是由新泽西州联邦议员弗朗西斯·霍普金森设计的。
And that flag became official on June.
那面旗帜在1777年6月14号，也就是美国宣布独立11个月以后，正式成为美国国旗。
霍普金森是一位艺术家和平面设计师，他设计的国旗原本是给美国海军的。
有证据表明他们设计了两面旗帜，也可能是三面，一个是美国国旗，一个是海军军旗，还有一个是给陆军炮兵的。
虽然没有找到第一面旗帜的草图，但是有霍普金森设计的政府印章的图纸，在一枚印章中，美国国旗有十三个条纹，七个白色和六个红色。海军军旗的设计，旗子的顶部和底部都有红色条纹，使它们在海上比较明显可见。霍普金森在给国会的信中写道：
我设计了美国国旗、大印章和财政部的印章。财政印章在美元钞票的正面。
霍普金森要求政府为他的工作支付价值相当于28加仑葡萄酒的金钱，或是不少于110升的葡萄酒。人们对于霍普金森的角色知之甚少，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关他的大部分的原始文件都找不到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为乔治·华盛顿缝制第一面国旗的贝奇·罗斯成了国家偶像。
他的家人声称这个故事是他们听说过的，是真实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并不为公众所知。
贝奇·罗斯的故事在19世纪70年代首次显现，但很少有人质疑他是缝制美国国旗第一人的说法，因为人们对星条旗的起源或者真正的创造者知之甚少。美国之音埃里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日前向来美旅行的中国公民发出了安全警示。中国大使馆网站上张贴的通知说，美国治安不敬，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通知提醒来美的中国公民，在美旅游期间应该警惕周边可疑的人员，避免单独的夜间外出。西方有评论认为，警示发布的时机让人联想是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悄然的反击行动。中国外交部则是回应说，发布旅行警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因为夏季是中国公民赴美旅行的高峰期，中国大使馆有责任向中国公民发出旅行安全警示。 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林生好，观众好。
嗯，你是怎么看这个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发布这个暑期赴美旅行的警告？那么当然中国大使馆说这是他们的日常的职责，但是以前是否有过这样的先例呢？
你如果看那个中国大使馆那个重要通知一栏，其实会发现就是在第一页就有比较多的这个相关的像类似的那个提示，包括警示。你看从去年2017年1月份到今年已经发布了好几次了，这个内容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有关于那个枪支的那个案件啊，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同时那个有关自然的灾害，然后有关那个电信的诈骗，包括这样一些东西都有。然后这次的话是相当于一个集成，就是把这个好几方面都列出来，作为一个对中国游客的一个警示。如果说从那个职能来看，那个发布这样的警示确实是那个大使馆的他的职能所在，而且因为这个暑期游客会增加，所以他发布这样的东西就是表示他正在是对中国游客是起积极负责的那个作用。单从这个表面来看是很难看出他就说确实是来针对这个中美贸易战而做出的一个举动。
不过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评论，特别是这个西方的一些媒体的报道的时候，就是认为啊，这个中国大使馆发出的这个警示，主要是他发布的这个时机呢，是可以说是对美国有可能现在和中国正在有可能展开着一场这样的贸易战，可能是中国是这样悄然的做出了一种这样的一个反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这样来解读的。你是怎么看的？
当然那个就说正常的职能的发布就说他可能会对游客的那个行为有影响，而且他这个发布的时机啊呢，因为我们也没有了解到这个，就说估计大使馆人员也不会说那个他真正的那个动机是什么，你只能是猜测，就说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发布这样的东西，你或多或少是会对那个游客是有影响的。然后你再联系到那个中国就大陆赴美游客他的那个消费能力，包括他的那个人次近几年来的那个提升，对美国旅游业的影响，你可能会有产生这样的这个联想吧。但是你看整个旅游业在美国的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他是就是说还是属于这个大使馆正常职能的一个范围，至于他有没有附带的功能，这个我不好评论。
我们就联想到在这个去年这个中韩关系，因为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萨德导弹部署的问题呢，中韩关系曾经一度非常的紧张，当时呢中国政府是全面的禁止了这个中国公民赴韩国旅行的这样的这个旅行团。那么现在啊，人们就担心假如这个美中的这样的贸易争端升级，真的要展开一个贸易战，那么中国是否会对就是赴美旅行也会采取像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这样的禁止或者叫禁令？
对，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有趣啊。我们从韩国来看，就是说它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这个大使馆发布这样的安全警示其实和那个旅行禁令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就是说从与韩国的那个过去的历史上的作为来看，就是说一旦中国觉得它有必要那个发布禁令，它就是完全禁止了，它不会有之前有任何一个一步步的那个升级的一个举动，比如说从那个发布安全警示开始，然后到逐渐加强措施，到最后才那个禁令，他有这个权利发布直接发布禁令，而且不给出任何理由，你就禁止了，你也没办法。所以说在美国这个事情上，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就是说只是正常的那个安全警示。至于说将来这个中美之间贸易战升级的话，如果比如说川普在这个周五宣布就是300多亿那个关税加上去了，然后中国又采取更加的那个报复性的措施，到最后真的像川普所说的那个450亿也好，我那个4500亿也好啊，5000亿也好的那个关税加上去，这个就确实很难说了。那但是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这种深入的那个全面的那个政治经济的关系和中国韩国之间的关系那个当量还是不能够比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游客采取全面禁令的措施，除非 双方之间有那个军事上的那个冲突，否则我很难想象这个对会对那个游客发布那个全面的禁令。
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差不多是在七八年前吧，可能是2008年、2009年的这个样子，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美国呢就是全面的开放了对于中国游客到美国来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就是中国游客呢可以比较自由的来美国来旅行了，那么随后呢又放宽了对这个中国公民的这个签证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都很多人都有这个十年有效的这样的签证了。那么当时有一个数字是说每一个中国游客啊来到美国来旅游的话，那么只是在美国的消费，指的是只是买东西的这个消费，平均一个中国游客是4000美元，大约是在2008年、2009年那个样子。不知道这最近这些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新的这样有是不是有所增加，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就是对于美国的旅游业，中国游客到底这个贡献有多大，有没有这么样的这样的重要？如果要是中国真的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全面的来禁止这个中国游客到美国来旅游，对美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前面我刚才说了，就说旅游业整体在美国经济的中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如果单独把旅游业拉出来，中国游客的贡献其实还是蛮大的。你如果说比如说从十几年开始，从2005年左右开始算的话，到现在13年左右的时间，这13年期间，中国游客到美国赴美国旅游的人数是逐年递增的，而且是每一年有至少有十几年，它的那个每年递增数是两位数字。所以说，你从十几年前看，中国赴美有的游客的总人数，是在美国接纳的总游客的人数可能只能排到第七、第八位的样子，他现在已经觉得是第一位了。而且从那个消费数金额来说，我看到2016年的数字，中国大陆的游客到美国消费直接消费的就有300多亿，接近350亿，好像是330多亿吧。近两年可能又进一步的增长。而且你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虽说旅游业整体对美国经济影响比较小，但是考虑到旅游业是一个就是说也是就是比较人力密集型层面，需要很多的那个也对美国的就业影响比较大，而且从现在的数字来看，就是说中国游客对美国旅游业的那个贡献，像平均下来的话，每一天可以贡献大概7000万美元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比较庞大，就是对整个行业来说，如果中国真的走到那个极端，就是说全面的那个禁令的话，确实对美国的整体旅游业至少会比较伤筋动骨的。那我个人认为，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点很难发生。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啊，这个美中关系可以说是，特别是在这个朝鲜问题的，就是这种各个峰会啊，这期间，就是美中关系像是一个又到了一个蜜月期一样。那么现在呢，又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贸易争端或者贸易纠纷，甚至有人说是贸易战。那么和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领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争端或者这样的一个焦点上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你认为美中关系真的又会回到这样一个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像是一个黑暗期一样的？那么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个人认为又会持续多久呢？
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从那个就是说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从这个内容这个跨度，就是说从宏观的方面不一定要仅仅着眼于那个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军事外交，你从整个两国之间大国之间的那个外交关系来看，这种一会儿甜蜜一会儿那个又相对分离甚至有冲突，其实还蛮正常的。你看不要说中国和美国这样意识形态有一定差距那个的，然后同在彼此竞争力的那个关系的两个国家，就算美国加拿大这样就是真的是很相连的，然后经贸关系联系更紧密的两个国家，最近不是也发生那个就是说那个关于贸易方面的很大的纠纷嘛？你前一段那个加拿大总理过来的时候和川普之间还称兄道弟，那个握手表现得特别亲密的，但是转眼间回去两个人又相当于反目成仇这样的样子，给人一种感觉啊。但这只是一个大国之间外交的一个很比较正常的东西。然后从历史的那个纵向的关系来看，这个肯定大国有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那个起伏，就是有一段时间 在某些方面，比如说那一段时间是政治上和那个军事上的利益比较突出的话，双方可能采取合作然后和平共处的方式。但一旦那些就说比较紧急的那个政治和军事等紧张关系消除，可能又回到日常的那个经贸交往方面，那又可能会有新的那个矛盾激发出来。我个人认为就说大国与大国之间这种关系的起伏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会就进入到一个完全黑暗的时期，就说双方之间的分歧会越来越大。我觉得可能就是中国与美国之间这两个相当于两个超级大国吧，那个这个像之前那个美苏之间一样，也是有就是很多摩擦，也有但也很多这个利益维系在一起的一些方面。
好，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星期二，内华达州卡尔林市政府为在该市发现的13具19世纪末中国铁路工人的遗骨举行安葬仪式。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这13具遗骨呢，是在1996年的时候被发现。当时一位住在内华达州卡尔林市的居民，他在自家的后院开推拉机，无意间在地底下发现了13具的棺木。棺木里除了遗骨之外呢，还覆盖了许多的钱币、盘子、火柴，甚至还有吸食鸦片用的烟斗。经过考古学家鉴定之后，才知道这些遗骨早在1880年代就被埋葬在该处。过去呢，这是一座埋葬中国人的墓园。而这13位长眠于此的人物，则是在19世纪来到美国的众多中国铁路工人的一份子。不同的是，当年大部分的铁路工人在生前会准备一笔资金，假如他们在美国过世，通常会将遗体送回中国。考古学家认为，从这13位工人的遗骨被安置在棺木里妥善的下葬看来，他们当时应该是做出了长眠于美国的决定。而这些遗骨在1996年被挖掘之后的不久，就被送往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考古学系做研究，一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重返故里。内华达州
他们
市的居民王丽珠表示，内华达大学对于这些遗骨的研究在2005年就已经结束，却迟迟没有将遗骨归还给卡尔林市。过去10多年，他积极要求该校归还这些遗骸，以便卡尔林市为这些先人举行正式的二次安葬仪式。来听王丽珠怎么说。
因为他们100多年以前就埋葬在这里，后来20多年以前他们把他们发掘以后就送去研究。我认为是他们是属于这里啊，虽然他们想回到家乡，可是他们没有完成，他们埋骨在如此，已经入土。我们中国人的奉旨就是入土为安嘛，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属于这里，所以我坚持他们一定要把他们运回来安葬在这里。
王丽珠表示，他的努力一直到去年与卡尔林市政府官员玛格丽塔·约翰斯顿的合作之后呢，才有了成果。约翰斯顿表示，这段中国铁路工人为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下面来听约翰斯顿怎么说。
Many people worked so hard to bring the railroad. If it wasn't for them helping with the railroad and getting us here.
中国铁路工人当年辛勤工作才把铁路带来我们这里，没有他们的帮助为我们建造铁路，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个城镇正是因为有了铁路才发展起来，铁路一直是我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这些遗泽需要得到尊重，这些开路的先人需要得到尊重，这段历史需要继续传送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后代。
约翰斯顿表示，一共有50多人参与星期二上午的埋葬仪式，除了镇上的居民之外，还包括从犹他州前来的华人团体，以及来自纽约、旧金山的华人，一同缅怀这些为美国铁路发展做出贡献的先人。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全美各地的学校都在陆续毕业，学生们毕业的梦想可以说是五彩缤纷，十分多样。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从中西部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到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硅谷，全美国各地的学校都在陆续的毕业。
学生们毕业的梦想可以说是五彩缤纷，十分多样。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的报道。
我生长在中国天津。
I'm from Houston, Texas.
我来自休斯顿，我也在休斯顿的学校念书。
I've never really been like...我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州，从来没有体验过保留地以外的生活。
Life around the reservation.
在全美各地的大学和高中毕业典礼上，学生们在准备步入人生新阶段的时候，考虑着自己的未来。
I'm the first one to graduate.
我是全家第一个高中毕业生，我妈妈和我姨妈还有舅舅都是后来补的高中合格证。
我对移民法感兴趣，我母亲是移民律师，我从小受熏陶，现在更觉得移民法关系超级重大。
我喜欢上了化学工程，能在这个领域工作，我真激动。
毕业生在高中和大学的不同经历塑造了他们的特性和未来就业的选择，但对一些人来说，眼前的目标就是腾出一些时间享受一下久违的暑假，然后准备在秋季走上新路程。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到维州去念维吉尼亚大学了。
我要去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莫尔黑德分校，我要读社工专业，以后有可能的话还要拿个硕士学位。
Next, I'm gonna be working for...
接下来我要在加州伯克利附属机构工作，
这是个国际项目相关的工作，这毫无疑问是我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情。
Since I was a child，
尽管每人背景不同，但这些新毕业生有一点是相同的。
I'm really excited.
I think I'm more like excited.
I'm really excited.
毕业生的未来把握在自己手中，应该提醒年轻人，命运只会奖励那些有准备的人。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复杂的设计，白色的花朵和透明的面纱，一位幸福的新娘自豪地穿着她完美的婚礼服装。但这次这件服装是用卫生纸制成的。六月是婚礼的热门月份，于是第14届年度卫生纸婚纱比赛六月份在纽约举行。
人们对于上百卷的卫生纸通常不会有什么期待，但是这些优雅又时髦的参赛作品却震惊了评审团。下面我们来看记者沃尔夫的报道。
当决赛选手自豪地展示着他们有些脆弱的礼服的时候，只有卫生纸沙沙的声音才能展现这场婚纱比赛的独特性。
This dress is worth 250 hours.
这件婚纱是用250个小时的辛勤工作、32卷卫生纸、23卷透明胶带和大量的胶水制成。当然，还有一位非常有爱的丈夫的帮助。我在忙着粘婚纱的时候，都是他在做饭。
Who cooked while I was busy gluing?
苏珊·尼克尔森来自乔治亚州，她的女儿比安卡明年结婚，她非常了解婚纱的价格。虽然比安卡决定在自己重要的日子里不穿卫生纸婚纱，但她正在帮助她的妈妈整理一些比赛用的纸质珠宝。
The necklace is the same thing.
虽然这条项链也是由卫生纸做成的，但是我爱它，它很漂亮。
评委会认真地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且有着非常高的标准。在提交的1500份参赛作品中，只有10名婚纱制作人进入了决赛。他们的创作确实令人惊叹，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只能用卫生纸、胶水、剪刀、胶带和钱。14年前，婚礼网站廉价时尚婚礼的创办人想要举办一次特别的婚纱比赛，参赛的婚纱必须是一次性的、别致，但绝对不容易制作。
我必须告诉你，从远处看，你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的意思是，这件婚纱是如此之好，当我们看到许多裙子以及它的独特用途时，就会感叹这些设计师创造的东西真是太棒了。
紧身胸衣、蕾丝、帽子和面纱，在比赛中卫生纸的熟练使用从未如此美丽。比赛冠军罗伊·克鲁兹说，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这件面纱上。
In one square, I spent like 1:30.
我每晚都要花90分钟，所以我姐姐告诉我：“天哪，你认为你会完成那个吗？”我不得不这么做。
Oh, I'm gonna do this.
And the winner is Ronaldo Cruz.
但他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比赛获胜者获得$10,000。罗伊去年失去他作为一名花商的工作，但是他现在却可以飞往菲律宾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虽然卫生纸婚纱非常漂亮，但自比赛开始以来，只有一件婚纱出现在了真正的婚礼上。新娘确定婚礼当天太阳高照。美国之音埃琳娜·沃尔夫，纽约报道。
在美国出生后被父母送回中国寄养，过了几年又回来美国的小孩被称作卫星宝宝。每年的暑假正是这些卫星宝宝返美的高峰阶段，他们回美国之后是否适应美国的生活，家长们又应该怎么样去重新和他们建立关系。纽约皇后区华策会的李晨翠芳多年来一直研究卫星宝宝的现象，并且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提供帮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把孩子送回中国给爷爷奶奶养，这是一个在中国被接受的趋势，每个人都这么做。大家以为这是正常的，但这不正常。我不想让家长们觉得歉疚，我只想让他们不要再这么做了。
Just want you to stop.
My name is Lois Lee.
我叫李晨翠芳，我在华人策划协会工作了47年。 我小时候非常害羞，也非常安静。当时我二年级的老师对我父亲说：“你女儿会说话吗？她是不是哑巴？”不，那是不会说英语，因为我的父母只和我说中文。但是有一位老师很喜欢我，他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了“静水流深”四个字。
Years later，
多年以后，当我需要选大学专业时，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教师。
To be a teacher.
Fire Department of New York.
Jimmy Doo, peanut butter and cupcake.
Yeah.
I'm going to look at each child special.
我会把每一个小孩都当成特别的来对待。我不会拒绝任何人。特殊儿童、卫星宝宝、普通小孩等等所有人，我们不会把他们分开，也不会给他们贴标签。
We keep it together.
Ding, ding.
I have two satellite babies here. The researcher came from Canada.
卫星宝宝这个词是一个加拿大研究员发明的，它是指出生在美国，由在其他国家的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帮忙抚养。一般父母这样做是出于经济原因，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抚养孩子。
Because the parents is for economic reasons, they cannot have time to raise the children. 11, 12, back in maybe 2015 or 16, we have 10 or 12 classrooms.
在大概2015年或2016年，我们有10到12个班。我们去每个班上做调查。我说有谁是在美国出生，然后去了中国，而且不是去中国度假，是去住了一两年、三四年的，请举手。超过60%的孩子举了手。然后我问你们几岁回来美国的？有2岁回来的，3岁到6岁的都有，他们都记得。
When they first come to America，
当他们第一次回到美国时。我注意到他们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面对新语言、新学校、新朋友、新房子、新的父母，他们无法与父母沟通，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比如他们会躲在桌子底下不说话，父母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创伤后遗症。我们能如何帮助他们呢？
They can't speak, so they're hitting.
他们不会说英语，他们打人是因为他们没有词汇来表达，那我们就帮他们发展词汇，让他们用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想法。
And our favorite song, what do we love to sing?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Fastest way to learn.
最快的学习英语的方法是唱歌，每天都唱同一首歌。
Then you take the jelly and you spread it.
孩子们喜欢唱歌，音乐对他们来说很自然。我们总是一起唱歌，我会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让他们思考这个故事的意义。
The ideas in the story. When you say ni hao, you make a friend. We always.
我们也不会忘记文化。孩子们在美国，他们是美国公民。我们这儿有西方文化，也有中国文化。
Chinese now, ready?
1, 2, 3, 4, 5, 6, 7.
More and more immigrants are coming in, and they're all.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他们都在这里生小孩。现在的生活成本更高了，生活更难了。每个人都把小孩送回国养，甚至这边的一些印度和说西班牙语的家庭们，他们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理解家长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要尽早把小孩带回来，不要等5年。
You have to understand.
你要知道，重新和孩子建立关系的过程不容易。
脑盖子打开，因为他的。
我们有家长讨论会。
You want them to talk. You want to express themselves. If they're too quiet, it's not good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inside.
家长们需要和孩子沟通，与他们共度时光，带他们出去玩，做各种事。
You can turn
这个局面是可以扭转的。
Oh, where's my hug machine?
就是要花时间在小孩身上，给他们爱，小孩会对你有所回应的。这些书是11个小孩一起写的，其中5位是卫星宝宝。有一个小女孩写道：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月光下，感谢在中国的爷爷奶奶曾经照顾我们，然后我们走进弟弟平安的房间，打开了他的月亮台灯。我们不需要钱，我喜欢成为这个独特家庭的一部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话。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看本周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中国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近日发表一篇演讲，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 他指出，美中在科技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异，类似“厉害了我的国”以及“弯道超车”这类说法，无形中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我的国突然不愿意厉害了？中国宣传部门风向突变，内部有何玄机？浮夸自大风的源头又在哪里？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